Just a little conversation about getting your picture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Just a little conversatio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海上电波，我是老宋。今天跟我一起录音的是我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海燕，一个是暗光。你们要不要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你刚才那声呢？
我是小鸟，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在职的社畜。
一个设计师
啊、哦，要这么详细吗？
可以说你
设计
师吧。
然后大厂海燕，你给我定位吧。
然后还是那个抖音的一个搞笑博主
啊，对，是的，颜值加搞笑。笑什么？我那个标签里有颜值是俩字，
自己写的是吗？
我申请的，申请会变，
花钱了？
没有没有。
行，那个海燕之前跟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同事，然后就是离职了之后，就变成了朋友。
老同事。
对，有
不是咱们应该认识
有，就是从离职的那刻开始。
对对对，咱俩现在都已经是年假十天的老兵了。
对，那暗光之前来过一次，我跟他录了一个2018年还是2019年、录过一期，就当时他是做市场对吧，当时也都在大厂。
嗯，
当时咱们大家都在大厂。
是，
现在是
已经完全三个方向了。
对，
嗯，
你要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嗯，好。嗯，大家好，我叫暗光，现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然后立志以后老年的时候可以住在高端养老院，然后陪有钱的老太太聊天，把他们钱挣了，还是那个养老院知道八卦最多的老头，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我记得上一次你自我介绍是我立志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对，现在已经是了。
所以现在是还愿来了是吧？
对对对。
挺好。嗯，所以现在咱们仨我感觉是三种状态吧。海燕现在还在大厂上班。
对。
然后我刚刚从大厂辞职啊。我要不要也自我介绍一下？
是
啊。我之前是做过设计师，做过产品经理。刚从大厂离职，然后现在啥也不是。
是一个养生。
对对，一个养生博主。
嗯，
然后那个暗光是离职了几年了你？
从大厂离开两年。
嗯，
马上快两年。
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多年了？
我也觉得不像两年。
啊，是吗？
两，
我可能精神离职了很久是吗？
不是，他折腾的事儿太多了。
啊，
刚才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个暗光这两年的一个经历，感觉是别人五六年要干的事儿，毕竟这两年还在疫情当中。
是，
疫情不应该好好在家待着，就
是我要反思。
作为一个传播员，不在北京好好待着，全国到处窜。所以大纲上下一个是吧？
自我介绍完是什么？
我本来这一期节目是不想写大纲的，海燕说非让我写一个，然后我就越写越多，我发现。
这就是产品。
你只要给他起了个头。
好吧，近期的那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我先说我吧。
嗯，
行。
嗯，我不是刚从大厂离职嘛，现在应该就是作为一个闲人两周的时间吧，我觉得整个身心就是很平静，就是觉得时间被自己重新拿回来了，还是挺开心的吧。嗯。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绪波动，因为我已经精神离职一年了嘛，就等这一天其实等了很久了。之前在工作上面过去很多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卷的一个状态，从去年因为身体上面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包括家里面也出了一些事儿嘛，嗯，所以就整个的认知有一个改变，就是自己的身心也有一个调整，重新从工作会更重新回到自己身上吧。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你们俩就是还精神 挺饱满。其实我现在还在能量的一个恢复过程中，然后就是两个人刚刚在我们家就是搓了一顿甜品，咖啡，零食，然后就感觉，我觉得能吃能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对，上着班就是今天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主要你们公司伙食还太好了。
对，是的，要不然大家其实状态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还每天，你是每天还骑摩托车是吧？
嗯，目前没有，但是我感觉我每天都在一个自愈的周期，从早上起来一睁眼开始骂骂咧咧上班开始，这一天
就是得发泄，对吧？
你这个播客听众多吗？
我这个播客听众可能就十位，
十位
是十个人以内吧。因为我已经三年，我已经几年没更新了，
对，
一年多，一年没更新了吧？我不知道现在我的那些粉丝是不是都已经成家立业，都已经
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对，可能不听播客，都删了已经。
对，反正就是每天都讲，都像一个就是。就跟现在很多上班打工族一样，早上起来不想起，不想上班，但是也去了。去了之后一天都在靠咖啡续命，要不然就是寻找一些就是摸鱼的时间啊。然后一到下班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到家之后又报复性的不想睡觉，觉得晚上的时间才是自己的。
那你这也是精神离职的状态啊？我并不觉得你在好过，
因为有摸鱼，然后
啊，是吗？
啊，不过现在是不是普遍是这样？如果不走这一套流程的话，可能根本没法坚持下来一天的这个工作。
是的，你不可能每天每分钟都120%的投入度，那这人就崩了。
但是之前咱们在一个公司做同事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挺有设计上面的追求的那种的。
对，这个他说的是没有问题，我一直都是和一个很有追求的人。对，我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然后同时也会对别人要求比较高，但是对别人要求高呢，但别人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然后你就从一个职业道德的高度上去怀疑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给我添麻烦，或者他如果这件事放我身上我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我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卷，这个就是消耗自己的这一部分能量。
嗯，明白。
就生气。
嗯，
所以旁边就
是想把所有事儿都自己给他做到完美的那种。
对，
就是上下游可能不太给力的感觉。
对，
然后就没法输出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的那种感觉。
嗯，对，
我感觉合作啊，这个还是得自己去调节。
我是很认同那句，就是他人即地狱。
这么惨吗？我天哪！
就 INFP 一般都是这样吧，是吧？
嗯，
安光老师，
你是什么
IN？ 是 INFP。
对，
哦，
特别小蝴蝶的那一个。
你是爱吗？
我是爱，我特别爱。
好吧，然后现在那个到那个精神状态最好的这个暗光老师，
羡慕，
然后也是我们三个人共用的一个心理咨询师，
三个人共用，
哪有三个？
我是不是声音太大了？
两个人，咱们两个人。
对对对，他自己也天天跟自己聊天，刚才跟我聊了半天那个什么那个聊天机器人的事儿，就是想解决自己聊天的问题。
反正心理状态最好。
那我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心理状态最好的，但是就现在属于内心比较平静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做咨询师，你可能需要在咨询里面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让来访者也觉得很稳定。就可能这是一个长期的职业训练，然后最后带来的效果就会让别人感觉你是个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很平和。对，就
哎，我觉得作为咨询者，然后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他就生活中的一个锚点，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每周跟你做一个咨询，就是我每周可能精神状态是在波动的，我这周很开心，下周不开心，但是我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人，然后起码那个面向这个咨询者嘛，能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然后提供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支持。
对，对你这个洞察说的非常准确，就是这个叫咨询设置，做一点小科普，就是因为咨询它可能会，比如说它的频率是相对固定的，不管是一周一次、一周两次，然后还是两周一次， 这样的频率约定下来之后，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每周都会固定的时间去见一个人，就是然后我会讲点东西，这本身就带来就是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能给你一点确定感。这个本身就是它即使没有在在思维上或者情感上给你任何帮助，就只是这一个这一个因素，因为它提供了稳定性，就会让来访者会感觉内心增加一点稳定感，这本身就是有帮助的。这为什么就是可能做咨询的时候最好不要经常改时间，就是我临时有事儿，然后我调，然后跟咨询师说我能不能这周两次，然后下次我觉得哎我没事了，我一周一次，是因为这种经常的变动其实会破坏这种稳定感。所以
明白，
做咨询它的设置这种时间频率，它对来访者的心理状态都是有帮助的。
那你给就是咨询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精神上面的那个支持，你平常是怎么来去平衡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然后让身心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因为我跟海燕应该都有这种感觉，我感觉他好像很少情绪波动。平常咱们有一些精神上面的，不是精神上面，生活上面，
说明他的困扰、焦虑，
对，就觉得他好像他好像都没有这些问题。
我可能在大厂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吧，就可能是因为现在第一是离开大厂了，然后我觉得工作压力这方面带给我的会小很多。其次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可能会更大一些对，然后我觉得可能过了那个阶段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自己我觉得是会找到一些就是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或者说能让你有稳定感的事情。你不仅来访者要有稳定感，然后咨询师也要找就是找到你生活中的那个锚，就是让你自己有稳定感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会有的时候我会发感慨说，我说那种幸福的状态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在做符合你价值观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工作痛苦，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是不符合你价值观的。有些事就像刚才海燕讲的，对吧，我觉得应该能做到这个标准水平，这是符合我价值观的，但是合作伙伴没有做到，所以他就很痛苦。然后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失控了，对吧，然后你如果生活里面没有其他的能提供给你这种掌控感和稳定感的事情，那人时间长了在这个环境里都会崩溃或者失控。你如果换做我觉得我也会这样。
我觉得你是一直都挺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成为什么样人，就是好像从我认识他开始，我们俩是在那个豆瓣上认识的嘛。好像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当时想做一个那个心理咨询师。
对，
你是从小就想做一个？
没有，我这个里面挺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我是2016年种下的种子，但是我往前翻了一下，我可能2015年、2014年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这个种子其实种下了很就是已经很早了，但是我不记得它为什么会种下这个种子，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契机。
对，
这种
对没有
时间点。
但暗光还挺适合当心理咨询师的，因为你的那个 MBTI 是 INTFG 是吧？
对对对，是
INFG。
对
INF 什么
J
我是 INTJ 好像是，不过那是我几年前，我觉得这个东西也
是
流动的。
对它的信度效度不是那么准。我看严艺佳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最近小红书上我看发了一篇，就是讲这个 MBTI 测试，他就说这个信度和效度其实都不好，然后但是大家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像星座一样去破冰，然后大家聊天的这个完全没问题，是因为他说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个流动的，或者说这个测试本身它的信度和效度就好，就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我年初的时候不是去了趟回龙观医院，然后就是查我有没有精神
有没有精神病
没有，当时主要是那其实也是为离职做准备，就是离职之前我不是做了一系列的体检吗，然后我连这个
只能算精神工伤，
对，我连精神就是心理这方面我都去医院查了一下，然后就是他当时给了我一堆量表嘛，我靠，那是几百道题啊，我跟他做了有一个小时还是反正接近一个小时吧，然后最后量出来是我有那个焦虑症、抑郁症，反正就都有嘛，然后还说我是我的思维脱离现实啊，什么。我就感觉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就因为我可能没有说就是这两年吧有点不太相信那个实用主义、科学主义这套东西了，可能就会往身心灵那块去走，然后可能他那个套题也没有说 覆盖所有面向的人群吧，就可能偏离他那个标准之后，我就是一个就是脱离现实。
题库有更新过吗？没有关注，因为我也做过。
嗯，然后反正就是当时做了一个量表，当时还戴了一个什么帽子啊，去扫描我这个大脑里边的什么波动值还是什么，然后还测了一下心率，每天都在测，就看你有没有什么重大的精神情绪波动吧。然后最后就给我诊断，就是我感觉现在
他给你开药了吗？
他药给我开，
嗯，
但是我这个人是非常谨慎的，
嗯，
我是首先那个诊断一个病，我肯定是得多个医院会诊，
嗯，
然后我才会选择去做治疗或吃药，
嗯，
并且我觉得他就是胡掰的，
嗯，
就是反正我那一次去完回龙观医院之后，
焦虑，就是多个医院会诊这件事儿，确实是有点焦虑。
我觉得我活得有点太谨慎了，有可能，去完这次回龙观医院之后，我的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再也不去这种医院。然后现在就开始学中医
啊，挺好的，也可以去北医六院，可以再会诊一下。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相信，就是相信的东西太少了，就是这些可能很权威的一些机构，我都不太相信它。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给你开点药吃两周，然后可能你那个也不一定是药的作用，然后你可能就那个焦虑劲儿你就过去了，然后你就觉得也不管是药的作用还是什么安慰剂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好了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不行，我就开始寻求中医，开了一堆中药。我现在我刚才不是喝那个我的陈皮水，然后还有黄芪补，哦对，今天那个阿郭还带来了一堆，就是
都很养生的饮料。
哎，你女朋友在，现在是
在元气森林，
是吧？就开发出来这么多
啊，原来是这样。
他们的补气就全都是那种健康养生，要不就是零糖，要不就是。不过他那个我看了配料表，还真的是有薏米，有
什么人喝就是茶饮料会看配料表？
我买任何东西都，哎呦，这样说我。
你不要焦虑，我也会，我也会。现在吃什么，买个饼干，我都会看一下配料表。
我去年就是自从看了《盐糖纸》那本书之后，我就再也不相信食品工业了。就现在，哎，反正我有一套自己的饮食法。
我今天还问了一个跟 AI 聊天，就是他是为的乔布斯相关的数据嘛，他会模仿乔布斯的思维，然后跟你对话。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他得胰腺癌的嘛，就是当时他没有听医生的，然后按照自己的那一套理解，就是吃草药什么乱七八糟去调，就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期，后来胰腺癌就到晚期，然后就死掉了。我就问机器人，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嘛，然后他觉得就是医生的那一套他也相信自己的那一套的东西。
对，
我就刚才因为你讲到这些，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大脑会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是因为他看到了就是太多不可信的东西，这可能是超出一般人，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医生是最靠谱的，对吧？但是你可能见到了太多不靠谱的医生，你就会有这种想法。
对，我感觉信任一个医生真的是你给他最大的一个尊重，尤其是手术医生这种的，就是你选择一个这个医生，你简直就是把命交给他了。然后我觉得像乔布斯这么就是自恋或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法相信任何，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交付给任何一个这种医生。
这儿我说一个他的小段子，我在他自传里看到的，他龟毛到什么程度？他在医院那个戴氧气面罩，他让医生给他拿了三四个氧气面罩，就是不同类型的，他要试，然后最后他觉得没有一个能满足他，然后他就想改进这个，说这个不好做的，他已经龟毛到这种程度。
然后开成立了一家公司是吗？专门做这个
做医疗器械。
对，你就说他这种人多，就是他已经刻到骨子里的这种他，但是我觉得他是。他的思维跟他的生活人格就是合一的，他在做符合他价值观的事儿。我觉得这也可能他也不会为此而焦虑，可能其他人看就是可能会觉得 都怎么去医院啊，都你要戴氧气面罩你还在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这些折磨他的这些性格其实也是成就他的这个东西嘛，对吧，就是很偏执或怎么样，
是就是
好想看看他的八字
想看看他的 MBTI。 他是处女座吗？
好像双鱼座的，我印象里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他好像双鱼座。
不知道，咱不聊这些那个玄学。然后那我们可以说一说，就是活这么大大家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是吧，生活中让你觉得精神稳定然后情绪能够归到原位的这些锚，
嗯，
就是生活中的锚，锚定锚点的那个锚。
嗯，
我最近一两年就是体会特别的深，因为这两年其实也是这三年吧，就是生活也在各种的变化，不管是政策呀还是疫情啊这些东西，还有经济环境啊，嗯，包括我们在就是之前在公司什么的也会经历很多的变化，部门重组啊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一切都在变。那么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你能抓住的？我去年的感觉就是其实能抓住的那些东西都是最基础的，就是吃饭吃好饭睡好觉，然后每天能够有一些能量去运动，我觉得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然后所以从去年我就开始一天三顿饭都是自己做，虽然还在公司上班，但是我因为离公司近嘛，我中午都是回家做饭，我每天买菜早中晚三顿饭都是自己做饭。然后睡，
你不觉得这件事是负担？
我不觉得，就是养成习惯了，这个就是我生活中的锚。
就
是
提供它稳定感跟掌控感，
对
和
对对，就是你一定生活中要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最容易操作的就是吃饭。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妈妈不是也生病什么的嘛，我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跟海燕当时也有聊过，我当时就挺想从公司离开的，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给生活中同时加入太多变量，就是因为我妈妈这件事已经是会带给我身心或者说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然后但是如果我再从公司离开那就是双重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当时是想着啊，那我再工作一年吧，起码工作这件事儿它其实还是一个稳定的东西，就是它能拽着你，然后让你让你就是生活下去。所以就是每一年我觉得就是给自己注入可控的变量，就是保持那些不变你可把握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生活中的那些锚。然后除了饮食上边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哎，我觉得我之前好像跟那个安国好几年前的时候聊天，就是说生活中的支点，我觉得跟那个锚的概念也是类似的。我记得暗光说的是什么父母啊还是什么，你当时怎么说的，就是说那个不管我经历了什么我的父母都站在我的背后还是什么
啊？对，类似，就是我妈讲的，就是你大不了回家说老妈养你，就大概这句话。
这句话就很有
质感。
我跟你说，去年就是因为我精神状态特别好不好嘛，然后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
我养你
啊，不是，啊，当然那句话也可以哈，啊。
你在咱俩一公司的时候，你说你的梦想是当家庭主妇，
我还说过这种不要脸
，yes，
太不女性主义了，天哪！最想听到一句话就是，你就是按你想要的生活去过，
来自父母那给你说的话。
不是，就是我就最想听到的话，不管是父母对我说还是身边的朋友对我说，因为我就是当你特别低功率的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状态的时候，你特别害怕别人跟你说你要振作
起
来，你要
我懂
你要
强行打鸡血，
你要阳光一些，你要努力的去生活，实现你的那些想做的对自我价值，就特别怕听到这种话。然后我觉得就是像你母亲跟你说的那个话，就真的是给你心里边垫了一个底。
对，就而且他不只是说，然后今年还在说我帮你提前还房贷吧，就是
他还收那个
还收 需要俩干闺女吗？
对对对，
我们俩也有房贷。
对，别的没有，就房贷不缺，
能尽孝心。
对，
嗯，我觉得这句话确实是
真的很戳，
嗯，
尤其是在一线生活的孩子，真的很
关键是，关键是他的父母可能知道，就是我这么说了之后，暗光不会回去。
嗯，
但是有可能咱俩就真的回去了，就是妈，你说什么来着昨天？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不要给生活注入太多变量，真的是因为我之前跟暗光说过，就我有一段时间崩溃，就是很多事儿叠在一起。
几年？什么时候？怎么没找我？
哪年啊？就是我爷爷去世那一年，然后又赶上。但是其实当时去世那件事儿，并没有给我造成当下没有造成特大的打击。然后同年的十月份突然失业，嗯，
哦，
然后
也是疫情的时候，我记得是吧？
疫情前，然后两件事叠在一块儿，就整个人就崩了。
哦，
嗯，
然后就
加分手。
哦，对，当时咱们俩还老是深夜那个语音，然后跟我讲一些
真的
就是感情话题。当时我们还会聊感情话题。
对，我们俩那时候还对爱情有憧憬。
对，现在
主要是他。然后我
现在男人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脏东西？
男人还是很美好的，
对，
就是还是可以有的。
嗯，反正当时就是很崩溃嘛，但是也是
哦，对，那年你的变量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我记得那就是那半年，正好那半年，你当时就是做那个抖音的搞笑博主了，就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反差特别大，因为他每天就是跟我说。我跟他又有矛盾，或者说就是又发生了一些那个什么事儿嘛，
嗯，
争吵或怎么样的。
但你现在问我，你当时我当时跟你说的是谁？我想不起来，真的，我完全想不起来。我
还记得他是谁，我为什么要记这种东西？
对，当事人都不记得了。
你小点声告诉我是谁，我跟你说的是谁。
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还记得他那一年的男朋友是谁。
对啊，你脑子里为什么要储存这个？你赶快清除掉。
算了，不重要。
一会儿给我打钱啊！我跟你说，
不重要，不重要。
心理咨询费。
嗯，对。然后反正当时就是这件事好起来，也是因为就是又上班，进入一个规律的生活，
哦，然后开始骂娘，每天，然后
对，然后就是每天有个固定的输出和输入，然后见到一些同事，见到人，我才慢慢好起来。
哦，对对对，其实疫情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嗯，
我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见不到人了，我每天早上那个公司的早会，就大家一块儿度摸那个，就是聊一下那个当天的一些情况，我每天那个时候都非常的兴奋，就是啊，终于可以和人说话了，就是刚疫情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过了半年谁也别烦我，就是再也不需要这种日会或者说那个什么钉钉飞书什么的找你之类的。我觉得人的适应性真的是挺可怕的，就是你会很快的适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原子化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确实社交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情感支持，包括咱们其实也是刚才说四五年没见了。
对，一算有点
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吓人，因为可能是有因为有一个群，然后有时候会在里边说话，但就觉得你就在暗光就在离我不远的一两公里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你离我有点远，门头沟，
门头沟，
石景山，
嗯，
是吧？
是。但是，一想，就好像在群里的沟通，就好像是每天沟通，好像已经是见面了一样。
每天在群里面沟通，并不求回复，
对，
就
佛，就是很佛，就是这种关系，我。对你没有太多依赖，
但是后面
也没有预期，你爱回不回，我是想说我的。
但后面
晚秋每天都是59秒59秒
的。我主要是最近然后有时间有点充裕，
我就想打开听听他在说什么，怎么
我知道，因为你还在上班嘛。
然后他怎么说这么多，
嗯，
后来我把他转文字发现并没有很多，他只是说的慢。
对对对，哎，我觉得
说
我感觉这两年我好像说话变慢了。
对，
你记得之前咱们俩录那期播客，我现在回听，我靠，这是谁呀，啊？
崩豆张了。
对，就当时我就感觉好像自己的声音被加速了似的。但是今天其实是我近两年以来说话最快的时候，我觉得语速还是 能体现出你这个人的一个生活节奏状态呢？
是
就是现在其实
你之前上班状态也是比较紧绷，就是会说话比较快，
对对对，
就好像是脑子想的更超前一些，然后你不说快一点可能就
对这公司就倒闭了我
对，这有可能潜意识是这样的
公司我靠就是没我不行的那种，我靠、
这世界没你不行。
没有，我之前真的觉得我在就是公司里面做的那些产品都是我的孩子，然后去年突然醒悟过来，这孩子不是我的，这些孩子
属于平台价值，
不是这些孩子不是任何人的，没人认领，就是对一堆那个留守儿童。哎，我们刚才说了一圈毛了吗？你还没说你的吧？哎，你说了你的了吗？
我还没说。
他 N 年前是父母，你替人家说的。
对对，
我先说我的，我的比较简单，就是我也是从近两年从疫情开始觉得就是靠近自然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帮助的事。
开始身心灵了是吧？
不是，我不知道，我一开始没有往身心灵走，但是我只要是在山里或者在没人的地方。
你是从哪年发现的？
从其实疫情前一年我就有在频繁进山，就骑车开始，因为之前没有机会说我每周都要进山什么溜达圈嘛，但是你骑摩托车肯定是想上山玩嘛，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车队，但是我就会有意的远离大家，可能找一个
真的假的
真的我会找一个比较那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拍拍照或者在那儿听听水声。我甚至买了一个非常贵的录音笔，我想进山去录下这些声音，然后晚上回来助眠。
小红书有一个专门的博主，他是那个录这种声音，然后在那个小红书上放出来。哦，我就老去听那个，特别的，
对，特别治愈，
特别治愈。嗯，你还有这面呢？我以为
这就是五年没见，是
不是？我以为他们那个每周骑摩托车就出北京了，然后就是去抽烟
去了，是吧？
就抽烟喝酒，那个蹦迪去了，
也是一部分。
要平衡一下，
对，要平衡一下。
哦，我觉得确实大自然，大自然它的那种频率或者说那种节奏，确实能够让你整个身心跟它同频共振，然后让你恢复到这个自然当中，这个节奏当中。其实我跟你说，每天做饭，早中晚三餐做饭，我跟大自然的交流就是跟那些菜，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要那个摘菜、切菜、买菜，我觉得我跟这些菜其实就是一个间接的跟大自然接触的一个，不是。
长的哪儿？
不是，我看一下，他好像没养植物。
对对对，我不喜欢在室内养植物。
是为什么？
就是其实我觉得看很多
生死
家居博主，对对对，我家里你看我去年把猫也送走了嘛，
没有，
就是我现在不想对任何生命负责。我现在因为去年经历了我妈妈这件事情，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只需要对我爸爸负责了，目前为止，就是这个生命负责。我现在不想对。今年不想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负责了，就以后也可能会去想负担更多东西，当我有更大的一个能量的时候。
那你会养植物吗？在家或者你的工位上之类的？
会。
他之前在那个我在那个公司里边会养多肉，我记得你。
对，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喜欢多肉。我也觉得那个多肉吧，它就特别治愈，就是软软。那时候我觉得那只是跟风，觉得它很网红好看而已。
那会儿那些多肉都去哪儿了？现在不流行了，没有人养它们了，
干巴了都。
现在流行什么养什么？我感觉就是我就很多那个家居博主，就那些植物特别好看。其实我也很喜欢看，但是放在家里我就觉得，首先我要去研究它，然后怎么去养它，这又是一大门学问，又要学习。我现在不喜欢学习，比如说养不好之类的，你还会有一些愧疚感之类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变量，就是它是一个变化的东西，
它的变化影响你的情绪了。
你买菜，你把那个菜做熟了，它就不变了，
它就不变了。
对，就哦，对，刚才被你扯远了。我说的就是我跟大自然的接触，但是现在我不是时间多了吗？现在是别的没有，就有的就是时间。我现在打算重新回归自然。我刚才不是说想去趟五台山什么的吗？先从近的地儿去吧。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被我的灶台驯化了。说实话，
灶台，
就是被我的厨房。
好
嗨。我现在就必须要吃自己做的饭。
嘴刁了吗？
对，特别刁。然后现在不敢在外边吃东西，我现在有点健康饮食综合症，有这个病吗？
不知道。
啊，也
不知道有没有
焦虑，焦虑，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以命
我现在是我人生以来
最
不要老给我扣焦虑的标签，好吧？
安光老师的毛。
毛
是、
嗯、哦，我之前我在那个进山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的毛是我的猫，
嗯
嗯，
后来自己把这个毛给
没有，它肾衰了，
那没考虑再养一只吗？
也没
有
别的，有
点像他这种担忧、哦，就是有点面对不了这种离别，
嗯、
真的挺难受的。
我去年把猫送走，就是因为我妈妈生病。
嗯，
就是我、
嗯、
我之前我这只猫也生过病，
嗯，
它生病的时候我带它去医院，然后每天每隔两三个小时就给它要点一次眼药水，
嗯，
我当时就是因为公司离着近嘛，然后就是每天往返家里面好几趟，
嗯，
就给它那个上眼药之类的，然后当时就天天哭，我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对不起它，我特别特别难受，我就不想再经历不想再对一个人生命负责了，就是如果是有别人能够把他照顾得更好的话，
嗯，对他也是解脱。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我寂寞在海边的沙子城堡，城墙大概有三千米高，因为我不怕
可以呀、
啊，
嗯，可以。
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夜灯。
就做播客，我自己之前也是这种状态。我当时的想法是，就等我老了，住在养老院里，在那儿晒太阳。然后
你这段是刚才说我了，慢慢你继续。
不是，我说晒太阳的意思是，那个是跟老太太聊天。我说的这段是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在听你回忆自己早年的事情。
一天23小时都跟老太太聊天，有一个小时是自己在
待。对，就是这一个小时你能干嘛？因为我觉得我记性不太好，会忘掉很多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翻自己的手机里的照片，很多年前的，你只有看到那张照片，你才意识到说你原来做过这件事情，对吧？那我就觉得我如果老了，再加上可能记性越来越差，你会忘掉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可能做播客、拍照这些东西都是留下一些记录，然后到你晚年的时候，你看你知道你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也是一个谋。你想想你这辈子你都做过什么，你都想不起来，只是一些就是闪过的片段。
那个斯宾诺莎他不是说过，人类的欲望就是自我保存嘛，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不管是精子卵子然后往下传递繁衍后代，或者说你通过作品来去保存自己，这其实都是对你不管是基因上面还是对你的思想上面的一个保存嘛。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自从查了基因之后，我真的就觉得
好多风险点，
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吧。
嗯，是。
我没有，我只有一个风险点，就是咱们俩共同的那个高血脂，那个 APOE 基因。就是如果有听众在听的话，
如果有听众在听，你都不打算减，你也会放
产吗？其实我这一次就是想尝试一下不写，也不是不写详细大纲，然后这种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就是可以去查一下你的 APOE 基因，就是有可能你是。我不应该这么说啊，就应该说我自己，就是我其实就是会有高风险的那个高血脂啊，还有就是阿兹海默。每个人可能基因不太一样，就是优势基因或劣势基因，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劣势基因。
阿尔兹海默有什么方式可以提前治疗吗？
并没有，
就是有一些什么手指操，可能打打麻将这种。
对对对，我在小红书上关注了一个，把手指给它那个摆成不同的造型，然后能够防。没有，这是伪科学啊，我不应该说这段。
就是反正一个大的思路是多用脑子。
我跟 我的高血脂医生学到了一个人生哲学，就是你的生活要有多元信号刺激，就是你因为他跟我说的是为什么就是种田的老农或者说科学家，他们俩这两个群体都特别容易得阿兹海默，因为他们两个平常的生活都太单一了。然后就是你的生活要有多元信号刺激，你又得做饭，然后又得去公园，然后又得跟朋友聊天又得看孩子，又得
这不就是大妈的生活吗？
对啊，
所以
大妈很健康，
平平淡淡才是真。就是如果你想健康，你就平庸。
旋律是这样的吗？
没有没有，我今年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中庸。就是取中道，不要在两极狂奔。我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情绪就是在两极，经常在两极，要不就是我靠狂喜，我靠我什么都能做，我不睡了，我今天就要把这事儿给办了。然后
焦躁症是吧？
对
对对，我最近在看的那个李欣老师写的那个精神健康讲记那本书，他其实里面就提到了过去可能我们会说这个人有焦虑症或者说抑郁症，但其实这完全是两个病。焦虑症是你这个人太开了，就是信息源太多了，然后你要去给他那个不断的去反馈，你要调动很多能量去处理这些信息，然后你就开始焦虑，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是过用的，你就是使用过度的。然后抑郁症呢，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低功率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你没有能量，然后你就是处在一个能量的一个谷值，对，低谷。所以现代人他很少是单独的焦虑症或者抑郁症，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同时有这两种，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两极之间的切换，就是所以很多人现在其实都有双向情感这样的一个现象吧，不一定是这个确诊的病，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那个信息源特别多，每天要去处理很多，不管是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孩子、老人这些不确定性的东西，然后你要消耗你的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可能是你超过你的一个舒适的一个使用范围的，所以你的能量是被过度消耗的。然后你被过度消耗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两周之后，然后你的能量又到了一个低谷，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现在又是一个抑郁的状态，信息进来之后我已经都没法处理它了，我又变成了一个谷值。过了一会儿能量你可能养生了两周，然后自己做饭，然后恢复了一下能量之后，你又恢复到一个那个正常的能量，然后你又过度使用，然后你又变成了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精神健康讲记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
太可怜了，这首歌
人真的是太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对抗它嘛，虽然我们只是
所以你追求平衡也好或者养生也好，就现在这种状态的终极目标是为了长寿吗？
我还是希望能够提高生命质量吧，就是活一天就是能够让它的质量。
那你怎么看待那些为了徒步然后牺牲掉自己生命的这些？
那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选择吧。
那你看来不算一个好的质量是吧？
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不一定是我的选择。
嗯、
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是能量恢复，因为我现在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低能量的状态。如果能量恢复了，我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更打开一点。就当我处在一个能量比较正常或者说更高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肯定会再去选择一种适合那个能量状态我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选择一个自己能承载的。就我在大纲里边不是也写了一句话吗，就是说关于欲望这件事情，就是欲望不能说太多，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欲望。就是人其实就是一堆柴火，就是欲望人就是一堆柴，那个欲望就是那个火，如果完全没有欲望，你这堆柴是点不燃的。但是如果你欲望太强的话，你这个
柴
会
烧，
对，很快就烧完了。然后所以就是你要有适当的欲望，就是烧够80年 然后就保证这八十年就是稳定的能把它烧完，就、
嗯、
人真的是
又完了，
太可怜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就反正前一段有个新闻，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是马斯克他在服用那个氯胺酮，就是治疗抑郁的，因为氯胺酮是 K 粉。就是一种毒品，然后用它来治疗抑郁、
嗯、
就是在国外有这种，对，它控制很小的一个剂量，然后吃是有效果的，并且好像效果还挺好的，
就有点像那个有一个电影里边说人的血液里面维持酒精浓度5%什么的，
嗯，
我忘了 那电影叫什么了，
对，就是很奇怪，酒比如说它是一类宅物，但是你喝的时候你会放松啊，你会开心啊，这些对心理上带来的帮助你很难用纯生理上的那个去就是去判断，就是所以我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我爸他喝酒这件事情让我很头疼，然后我妈也很担心他，总让我劝他，就是后来我想通这个东西我就没有那么焦虑，就只要他不是那种很嗜酒变成酒蒙子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每天他能控制量，就比如喝他喝一两二两能接受这个、
嗯、
我觉得也行，然后因为他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嘛，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是就反正这部分可能是心理学可能、
嗯、
对我的影响之一，就是在我处理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要分清楚哪些是他的课题哪些是我的课题，
嗯，
就我可以关心他这是我的课题、
嗯、
对吧，但是他要为他的身体负责、
嗯、
我不能去就是去支配他、嗯、然后这部分去把它分开，我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么焦虑了，我可以关心他，然后同时我又不会为他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去感到很焦虑，
嗯，同意、
嗯、
我爸也是抽烟喝酒、嗯，但是我爸非常的活在当下，
对啊，
我爸真的是
一点都不焦虑，
他真的是不走心，什么事儿都不走心。哦，
我
这点
好多男的都这样，我爸
他就是做自己，非常的做自己，就我这点非常的佩服他。嗯，
你怎么没有一点遗传他这方面的？
但是我觉得我遗传了他一点不走心。就是我对、
哦、
我是选择性的走心、
哦、
我是对走心的东西特别走心，然后
对他生命中20%东西走120%的时间，这种、
啊、
其他的80%都不太无关重要、
嗯、
无关紧要的东西、
嗯、
还有一个你们会下载那个霍金斯能量表，然后每天起床对照一下自己的那个能量等级之类的？
不会，并不会做这种事情。
没有，我也不会哈。但是，
那你说
没有？我只是想说，
吓到我了。
我只是想说，我对于能量的一个理解，就是，我可能跟那个霍金斯那个、
嗯、
那套东西还不是完全一样哈。我是觉得能量太高跟能量太低，
嗯、
反正我自身的感受都不是很好。就能量太低的话，我是就是肯定很抑郁，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干，没有动力的那种感觉。但是能量太高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就是太兴奋。比如说你有一个点子，你特别想做一件事儿，我靠，我感觉啊，要是明天就能把它做成，那多，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件你一天就能做成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你就会特别兴奋，你每天都在想着这个，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想着这件事情，你就不受控制的，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它是一个能量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但是
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执念。
我有这种感受，还是在小学春游前的头一天晚上，就第二天要春游，然后睡不着觉，非常嗨。
你最近几年还有这感受吗？
很少，很少有这种感受。
嗯，
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有没有。
哎，所以我觉得啊，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反而会很想要这种状态。就是、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八字。
嗯，
哎，我之前不是研究紫微斗数，
啊、
我给你们俩算过八字
啊，
我忘了把你们俩八字存下来了。
啊，我手机里有，
我
待会儿可以给你看一下。
哎，是我当时给你那个图片吗？我当时
我是用测测、
啊，我当时。哦，我当时给你们俩算完之后，我不是把图发到群里、
嗯、
啊？不要找那个东西、
嗯。
我当时反正，研究紫微斗数或什么，我觉得还挺信八字这个东西的吧。
嗯、
就像我从去年不是开始系统的看那个《红楼梦》嘛，
嗯，
就像林黛玉跟那个薛宝钗，他们俩其实就是一个对照的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俩、
嗯。
八字里面缺的就是对方的那个东西，
嗯、
就像林黛玉 出生之后，然后他不是就一直体弱多病嘛，他就是要吃养容丸，就是他要让自己可能阳的那个部分补进来能更多一点，他可能是缺这个。但是这个薛宝钗他就是得吃冷香丸，他就得把自己热中的那个热病给他降一降。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
冰火两重天。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特色吧，就是你生下来老天肯定会让你缺一块，然后又让你有一块有点过头，就是你要把自己过头的那个部分给它压一压，然后把自己缺的那部分补一补，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听起来好像自己体内有两股真气，然后以前是乱窜，然后靠着两股真气就是可能走江湖，可能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现在好像在调整它，让它两个融合一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焦虑症和抑郁症，其实就是这两种状态，就是能量太高跟能量太低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很多人能量高，可能不是一个自愿的，就是这些信息四面八方的直接就灌进来了。
就而且好像我们的文化里在鼓励那种什么追求极致，然后就类似于乔布斯，就尤其是在互联网
范儿给说出来了，
是
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呀，
就叫追求极致是吗？
对，
妈呀，
敢为极致，什么透明，我对不起啊，我自己
打
零分，我都背不下来。
你周一改一个签名，取中道。没有，我觉得就是
大力出奇迹，
人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限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世界拱手让给 AI 了。就是因为，哎，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我做产品的时候，哦，感觉是几年前的事儿，
钱那不是上个月的事儿吗？
对，我之前做产品的时候，我就会写，因为我也会写一些那个算法之类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在写一些那个策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真的是不够用。就是我没法便利所有的场景，我就必须得需要模型或其他的一些机器学习上面的东西来辅助我去做这个策略。然后我就觉得我反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个极限。就是因为你能想到的场景非常有限，您不可能一天到晚像机器一样在学习，你还得娱乐呢是吧？
还娱乐呢，所以精力及能力上限。
所以你就意识到自己的极限之后，
那挺好。我听起来 AI 像一个镜子，然后它照到了你就是以前可能不愿意尝试甚至想突破的点，最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就或者说工具在这儿，你就突然意识到你对它的理解可能要产生变化，就跟那个 AlphaGo 下围棋一样，对吧？就是突然它碾压式的就羞辱了人类之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还要下围棋吗？那我如果还要下围棋，我追求的是什么？然后人类跟 AI 的差别在哪儿？就会逼迫你去想这些问题，对吧？在没有这样一个对手之前，你会觉得人很牛逼，然后我要不断的就是提高技术，然后怎么怎么样，我成为天下第一。那最后有个 AI 出来，它完全不按人的那一套东西，然后把你碾压的，你完全无还手之力的时候，你就开始重新在想这些事情。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就是 AI 像一个镜子，它会逼迫人去想人，为什么是人？你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我现在觉得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所有人都在把这个物理世界进行一个赛博化。就是我不是跟你们说，我现在用那个 Notion， 我基本上把我的大脑已经完全放在 Notion 上面。说实话，就是它跟我是同步的。就是你现在看我的那个 Notion 里边，你就是能知道我现在我知道的一切。几乎是，而且是加工后的。就是我觉得我就把自己物理世界的我给赛博化到这个东西上，然后
电子遗产，
我这辈子的使命好像
就完成了是吧？为 AI 贡献了一个智库。
我是感觉现在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不是把自己的
有意识，
就把自己的大脑放在 Notion， 有可能是放在抖音，或者放在任何一个上面，对，任何一个平台上，反正就是
看，我觉得会有些片面，
就是把自己那个赛博化，然后就完成了这项使命之后，当全人类完成了这项使命之后，就可以退出了。好， 我们聊到了大纲的第二个话题。
啊、
我靠，海燕干嘛去了？
抽烟去了，抽电子烟。
我把门关一下哈。
嗯，
好，所以你现在一天的 routine 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你不是已经离职两年了，
嗯、
应该每一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嗯、是，
对吧？
是，
所以你他肯定是经过训练的嘛，这个 routine 就像、
嗯、
我在离职之前其实就已经梳理好了，
啊、
我每天、
啊、
我都发给你了，
是吗？啊、
每天几点？哎，我发到群里
了。不是我的意思，我没有像你一样，就是在离职之前把这些已经都想好了。
Okay, okay. 我因为离职准备了一年，然后就是每天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嗯、
基本上离职这么一两周吧、
嗯，
我就是按照这个生活在做。但是前两天，
嗯，
因为我现在的 routine 是每天上午跟下午要出门办公嘛，
嗯、
然后有一天我因为要在家当面收一个快递，
嗯、
然后就在家待了一天，就看了一天的剧。
嗯啊，
然后我就觉得 routine 真的是很重要、
啊、
就是你如果是
你会觉得这一天没有按照，
但是我现在对自己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眼、
啊、
我觉得看剧也挺好的呀，
嗯嗯，
对啊，我还练英语了呢、
嗯、可以很自洽
我进到了这种循环里面、
啊、
就是一定要学点什么，
嗯、
我现在真的是不太想学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完全放，也可能是离职之前的那么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
嗯、
我其实没有那么累，我发现之前我卷的那么那些年吧、
嗯、
好像就每天早八点、
嗯、
甚至梦里边我都在想着工作上面的事情、
嗯、
然后早八点到晚上甚至十一二点的时候、
嗯、
都是投身在工作当中，你不在真正的工位上面的时候你也在想着工作的事儿、
嗯、
你也在想着啊、哦、我要，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嗯、
为了孩子好、
嗯、
你肯定要把精力都投入到他，然后卷他嘛。
嗯，
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是没有那么忙了，然后就已经
就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从认为是自己的孩子，到其实觉得他根本不是任何人的孩子，就是他是某一天你突然悟到了，还是有一个什么转变的契机？
双方面的吧。一方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个产品，你可能对它投入了很大的心血，
嗯，
啊，也没有到心血那种程度哈、
啊，
就是还是、
投
入了很
多
的精力、
嗯、
时间进去吧，
嗯，
但是公司战略一调整或怎么样、嗯，或者这个东西它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你的那个股价更高一点，它只是一个故事、
嗯、
它只是一个故事、
嗯、
就是你这个公司要有这张牌，
嗯嗯
啊、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所以它可能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嗯嗯，
哎，等我去给海燕开个门啊、
嗯、啊，海燕明白，
加上这是你刚才说两方面吧，这是外因、
嗯、
然后内因就是去年自己身体生病，然后以及家里面妈妈生病，
嗯
就是你总是需要一些东西让你转向，
嗯
嗯，我觉得就是到这个阶段了，之前之前可能吸收到的很多信息啊、
嗯、
或者说看的很多身心灵的东西、
嗯、
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
嗯、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啊、
嗯、
明白了，
嗯，你知道我那个为什么最近在看金刚经吗？这个除了是我接受的那个培训里面的必读书单，就是我大概看了两个视频，就一个是蒋勋在讲金刚经，另外一个就是我那个老师他在讲，他讲的不是金刚经里在说什么，他讲的是自己怎么跟金刚经去结缘的，这两个人讲的故事里面跟金刚经的结缘就是全部都是跟死亡相关的，都是自己的亲人面对这个，然后金刚经在那一刻走进了他的世界，他就好像一下就是被触动了，然后理解了，然后开始，甚至我听到蒋勋讲他现在就包括南怀瑾他们可能都是现在已经把读金刚经做成每天的一个功课了，
对，
就是尤其是好像南怀瑾我听他讲他是每天会打套拳，就是早上、
嗯、
然后打完我好像应该是太极拳之类的，他打完之后就会读金刚经，然后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嗯、
就好像蒋勋可能也会类就是类似，他讲到就是他那个金刚经是他爸爸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就是放在一个小木盒里给他，他当时看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合起来就放那，因为就是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要谋求仕功的时候去读这样的东西，他就没进入。然后后来他说是他爸爸可能在加拿大那边就可能要不行了，然后家里的亲人通知他说带一套衣服可能要参加这个，时候他就想说要带点什么在旅途上去陪伴他，他就在书桌上在他的书柜上正好看到他爸送他的那个金刚经，然后他就给装起来跟他上飞机，他就在飞机上看，
就是契机到了，
对，然后看的时候就一下就好像发生了关联，然后他说他在他爸的床前可能就给他爸爸读金刚经什么的这些，然后他说这两个人好像都在说好像金刚经是有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类似于法力还是什么，就是你读的它能带给你一些就类似于可能身心灵说那种能量的，对，那是有玄的部分，但是他们两个都在讲说这会有帮助，甚至有的我身边有朋友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焦虑的部分，就是有人读心经，然后有人读金刚经，就是会有这个。
我去年读金刚经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从道理的层面在读，可能没有说从他身上吸收很多额外的一些能量。我是这么想的哈，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正好是拿起了这个金刚经来，我就觉得是84000个问题或者尘劳，然后对应84000个法门嘛，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同阶段面对的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挑战，然后它可能有不同的法门，就是直接就来到了你的面前，之前你对它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你可能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是金刚经正好应对死亡，然后这件事情你就放开了嘛，你就把它放下了，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就像是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要买那个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最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就当时那个看的书全都是那种的，金字塔原理，学会提问。然后
都还没看，
那个时候暴露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刚毕业的时候，你就想看看职场是怎么回事，你在职场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所以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就是你的法门。你那个时候给你看当下的力量，是叫当下的力量吗？
是
啊，你是看不下去的。就像我记得是我好几年前在滴滴的时候，然后当时滴滴特别爱搞身心灵这一套，你经常看见同事
正念好像
对特别流行，
滴滴有正念史，
对
对对，他们就从硅谷那个引进来的那一套，学习他们那一套，就觉得就觉得这东西有用，然后经常你在那儿办公呢，然后边上同事就开始打坐了。
这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但是也没看大家有多平静，就是耳要战耳要战便战，也不知道这个
该战力战。
对。
他那个身心灵是为了战斗力提，就是对他往上提升。
我要说什么来着？就是我当时是那个在滴滴的一个年会上面，好像就每个人会送本书，对，滴滴还特别爱送书。我抽到那本书就是《当下的力量》，然后我一看啊，又是心灵鸡汤，然后又什么意思？那我忘了那是2016还是2017年，就特别早以前了。然后就在家一直躺着，然后疫情2020年还是反正那会儿我就是打开，我靠，这书写的太好了。
对
啊，我应该看的身心灵的比较早的是那本书，然后后来又看了什么禅者初心啊，狂喜之后啊，什么世界上最快乐人，就反正就那一套身心灵，包括宗萨呀，就是灵气线这一套的书，不一定就是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但是你看他看这些书的过程中本身就挺治愈的。然后你还从他上面学会了把自己抽离出，就是解离。但是你还是要辩证的，所以这个世界的底层还是辩证法，就是你不能太解离。就是你看这些书吧，你会觉得自己 自己的那个灵魂或者意识总是离自己有一米远、
嗯、
一米之上的一个位置、
嗯、
在看着自己、
嗯、
你太解离了的话你干不了事儿了，
嗯嗯，
就你老是在看着自己，然后你真正要是去干事儿，要进入心流的话，你还是得合二为一、
嗯、
还是得身心合一的奇迹力量、
嗯、你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啊。
哦对，是、
嗯、
做饭的时候真的很治愈我、
嗯嗯、
哦，我要强烈推荐一下、
嗯、
做饭的时候、
嗯、
同时搭配蒋勋老师的红楼梦、
嗯、
或和欧丽娟老师的红楼梦、
嗯、
就是他们两个去讲红楼梦，然后我是那个都反正都是有好几百集的那种体量、
嗯、
够你
做半年的
饭了，做半年的饭了，对对对，你就能坚持下来、嗯、然后而且蒋勋跟欧丽娟老师完全是两种立场跟角度、
嗯、
蒋勋老师就是性灵的那一块、
嗯、
然后他肯定是林黛玉那个、
嗯、
那个晴雯的那一派的、
嗯、
然后欧丽娟老师呢就是袭人和这个薛宝钗这一派，就是道统派、
嗯、
我儒家这一套东西
嗯，
嗯，反正你就是辩证的听吧，
嗯，
你就是觉得还挺好。就为什么我现在说刚才那个你没来的时候我跟阿光聊，就是现在听播客有点听到那个平静了，
嗯，
因为很多问题你不是说天天想着他讨论他就能聊出一个究竟来，聊出一个真相来，就是你想他的过程中就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虑，这都是信息嘛，就是你的大脑处理器可能处理不了那么多、
嗯、
但是《红楼梦》因为它的那些故事你已经滚瓜烂熟了、
嗯、
然后你在听这些人去解读它的时候、
嗯、
你是往深了走的、
嗯、
而不是说给你的大脑注入更多的那个信息的宽度，
嗯，
就是你这些信息、
嗯、
你可以把它解读得更深，
嗯，
你可以从860面、
嗯、
然后去看它，为什么是860呢，嗯。嗯，就是这个让你会有一种，就是思考上面的一些快感吧。
嗯嗯。
聊到哪儿了？哦，你还没说你的离职生活 routine 呢，好像、
啊、
好像上一个是聊到这块儿，就岔过去
了。没有你那种，应该是。他应该还在工作状态中，你但是没有在工作状态中了。
对，我是有三个月没有在工作状态中。
哦，老宋没有在工作状态中了，纯脱离。
我现在也没有，
嗯。
我是11月离职，然后当时
一几年？
19年11月从大厂离职、
嗯，
然后当时，就是其实没想好是休息多长时间，休息的时候干嘛，这些其实通通不知道。我其实也很好奇，说就是说有什么新的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点焦虑的。就其实因为已经早早的把钱给存够了，你有个两三年三四年可能你不工作，按照现在的消费不降低消费水准的情况下，就可能三四年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觉得会焦虑，因为这个焦虑可能不只来自于金钱，可能还来自于你没有在努力，没有在做事情，然后你的同事朋友还在做事情，他们可能就是在专业能力上在精进，可能等等有就反正有各种各样这种潜
某一个层面上在往前走，
对这种潜在的是会可能有这些。我一开始还是有点焦虑的，就想做点啥让这个时间充实起来，做得更有价值一点。但是差不多这样慢慢就开始有点放松，但是差不多三个月之后突然有一个前同事说有一摊新事儿，说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来搞，就是我说做气泡酒的那一摊事儿，就是一个新消费品牌，
那是第一件事儿。
对对、那个是离职后的第一件事情。哎，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大概11年后这个公司可能会黄掉，我自己的预期是这样的。因为我
当时有和那个同事聊到这个，
没有聊是因为我是一个倾向于会先把事情的不好的那一面先想到，就是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接受，我如果能接受。
你是怎么判断是一年半是吗？
就是一年、
哦、
就是会黄掉，因为创业
的
一个事情
就是他的钱就是拿到融资或怎么样，
对
就
是、
啊、
就
是花到明年这会儿。
对，就是我理解就是因为创业这个事情就是九死一生嘛，对吧，这是个基础概率， 对吧？你不可能因为你想去创业，你就觉得这概率高的部分就站在你这一边，对吧？这是不理性的。我理性的概率就是九死一生。然后当时那个节点其实不是特别好了，也是因为新消费有一点到中后期了，就是投资人已经不太那么去热了，
品牌已经很多了。
对，就是我会觉得会有点问题，但是我会觉得说，哎，就第一是和我几个比较信任的前同事和也算是朋友，然后一起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合作起来是很开心的，对吧？那第二点就是一个新消费品牌，因为以前做的是互联网产品或者都是很成熟的大品牌，然后这个算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然后又是和你信任喜欢的这个朋友同事一起共事，然后他的时间又相对自由，当时我们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公司在上海，然后我们北京团队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就平常大家自己在家办公，然后一周出来开两三次会，就是有点数字游民的这种感觉，我又觉得很自由，哎，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就可以，那反正我预期我预期是一年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跟我信任的人一起工作，然后时间又自由，然后同时我又可以积攒点从零到一新消费品牌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也不亏嘛，我就觉得那我去做，哎，然后做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就是完全新的这种体验，然后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伍德吃托克去摆摊儿，就是不、oh. 就是你不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去逛一逛，你是自己要去、oh.就是去布置展，然后布置场地去接待人家。
我记得你们当时那个气泡酒那个品牌，好像反正还看到有人在分享。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老头嘛。
对，他很有那个很有记忆点。
是是、
嗯，
然后当时整个伍德吃托克可能就是靠我们这张大爷的脸，然后很多人愿意买。你近距离的跟消费者接触，有一些交流，因为去伍德的人会很在意是不是是品牌团队或者创始人在，你能就是他跟你交流，近距离交流，
主理人在吗？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那个，他不是说你是一个经销商自己在那儿卖那个，对，他不是那种文化，然后你是第一次自己去自己的品牌，然后参加那个展会，你去做线下，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体验，包括就是你做一个从零到一的品牌，你要做大量的前期的研究，甚至当时都已经研究到日本的酒的那种税率的问题，它是怎么影响这个市场的，你有很多东西是你可以去决策的，甚至是你可以影响老板的决策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方向，它应该是继续做低度的还是做高度的，那么怎么走差异化，这个其实你在就是大厂你可能就像
有没有
那种就像
你
说的那
种，他是你的孩子的那
种感觉，有一点，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股东或者说是联合创始人这样的身份，就因为觉得我们非常的投入，但其实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把这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对吧？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过从零到一的一个新消费的品牌，然后你又能决策什么这种各方面，你就觉得说啊很开心，就是我是觉得会有当成自己孩子就干，这个是完全在大厂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个，因为大厂的第一是决策链条非常长，对吧？又整个机器，就是你做的东西到底对整个公司的影响那一环是非常小的，你根本看不到或者感知的很弱。但是但是这种是实实在在的，你那种成就感或者说那种掌控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然后因为这个就是去研究了很多新消费品牌。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果然就是比我想象的还快。
你是不是
就
照着一年的时间做的？
对，但是在九个月的时候就是融资，哎，确实是就是出现了问题，因为当时整个投资人已经不看新消费赛道了，他属于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品牌能就是能靠自己能盈利能养活自己的，都是要靠烧钱。就比如说拉面说呀，就是20块钱一份你自己在家做的拉面，对吧？你怎么我点个外卖10几块钱我就能吃到了，为什么我要花这个钱，这可能是委屈，包括中雪糕，就对吧，这个价格的这种雪糕是有问题的。然后很多这种它不带烧钱之后，这个品牌不能自己来养活自己了，就这个退潮了，这个投资人可能以前按照互联网的那种逻辑去投新消费品牌，最后大家都发现其实它不能如期的那种去增长，然后可能就会都 就是都退潮了，然后所以我们公司也没拿到那笔融资、
嗯、
然后就开始出现一些拖欠工资的情况、
嗯、
后来就离开了，然后离开这也是带给我一个新的体验。我前一段去上海还去第一次去就是去维权去劳动调解，然后劳动调解完之后还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嗯、
就是我走了完整的走了一套这种流程。
还是那个那一年的这件事儿呢是吗？
对，就是我今年去做了那个事儿、哦、因为那个是2020年、
哦、
大概2月份3月份去加入那家公司去做那事儿、哦、就等于到了
二。你当时是有把自己的钱投进去是吗？
没有投钱，就
是
对，只是工作。
工作、
哦、
对，就是只是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
哦、
但是你自己不是股东，然后也没有股份、
哦、明白明白。
对，就是就属于这种情况，然后这是经历了完整的一摊事儿。
刚才那是晚 A 嘛，然后下一个那个项目就是早 C 了吧。
对，
早 C 晚 A 是一件事儿。
对对对，
早
A 晚 A 是一件事儿。
早到底是什么？
就是
早
C 晚 A。
不是他刚才不是做气泡酒吗？
对，酒。
然后后面不是又做咖啡了吗？
但是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咖啡，
对，我来解释一下，那个气泡酒跟早 C 晚 A 这是两件事情。
嗯、
就是那是一个新消费品牌、啊、然后早 C 晚 A 它、啊、就是它只是
一
个商业模式。
明白明白、嗯、就是你们 共享一天的这个消费者的钱包。
对对，消费者。对，是你之前正好还算是人家已经其实把公司产品这些都已经搞得七七八八，投资人都搞得好了、
嗯、
你只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进去了，对吧？但是早 C 晚 A 这个事情就是它只是有一个概念，然后你需要、
嗯、
你真的从零到一，一点一点把它给建立起来，然后这一部分就是你怎么思考这个事情的商业模式，它的价值，是吧？你跟别人讲，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可能在大厂也得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个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最奇特的感觉是我突然一睁眼，我发现没有人在给我安排工作，就是也没有人告诉你今天要不要去上班、
哦、
我
就跟做气泡酒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做气泡酒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每天具体要执行的东西。
是，
然后做早 C 晚 A 那件事情你就要，
就因为那个已经是联合创始人了的身份了、
哦、
然后你就是也没有人告诉你要做啥，你自己想。
嗯，今天可能你可以做八件事儿，你选择去做哪一件事儿。
是，你甚至也可以选择你完全不做也没关系。
这就是我大厂人最开心的一天。
对，就属于这种状态。但是我一开始说实话我并不适应，我还是潜意识会觉得应该有人告诉我点啥，就是我应该做点啥，我还是有这种突然一下你睡到几点，你今天要不要干活，你要干啥活是完全你自己控制的。这个说实话这个对我的冲击还挺大的。
后来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联合创始人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主要是负责市场这块是吗？
其实分工没有那么明确、
哦、
就是我可能负责招人，就是跟你们说的那一趴。从 Boss 直聘上要捞咖啡师，我接触到了完全之前在大厂完全不同的人、
哦、
你要跟他们交流面试，然后他们入职培训，自己可能还得学咖啡，然后你可能还得想说我这个运营上的东西，哎，就比如说这个围观的人很多但是进店很少，那我怎么把人给引进来，对吧？哎，然后我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是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是多少，那我们现在成本是不是有点高了，那我怎么降低这个成本。
那你这个产品、
就是啊、
获客，
对，
就各方面都是。
对，你就知道早期的公司其实分工没有那么细，就是大家你自己去想你的能力，你有精力、
哦、
你有兴趣做哪一块，那你就自己去做、
哦、
然后你去推动其他人说，哎，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成本太高了，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哎、
嗯、
我现在觉得转化有问题，我们怎么怎么做，就是你去干这些事情，就是完全就是你自己去掌控、
嗯、
这个我觉得是。
所以明白。所以这个是在南京的一个景点周边做了一个早上卖咖啡晚上卖
酒
这样的一个品牌，还是就是一个线下店。
是一个品牌，南京有两家店，然后凤凰有两家店、
哦、
然后再做。但是后来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跨行业进到这个领域、
嗯、
其实还是有很多学费要交的、
嗯、
就是还是就是隔行如隔山，有很多非常到了真的经营一个生意的时候，这个逻辑跟你在大厂这个已经体系很好，你找同事就是来协作，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就比如说我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开个新店，你要装咖啡机， 这个装咖啡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这个水管怎么连，就是你可能
装修也是你检查不了的
就是就
硬装还是
就是你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机的管子里面跟你店里的那个管子它可能那个它那个接头对不上，你就得想办法，你这个接头怎么，你是不是你去买一个什么转换口什么三通四通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你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就是你还得搞这些东西，这个不是说创业听起来是个联合创始人，你好像就坐那儿指点江山就行了。
因为这个管子，
因为前面没有人，你得自己干，甚至是你前期得当服务员，就是忙过来，说我还在店里当了几天咖啡师，是吧？就那种的身份的转换，也是一个我觉得挺大的一个挑战的，对吧？你从一个
那这个过程中，你的感受是开心的吗？还是说
紧张惶恐然后不安，
就每天都有新的问题是吧？因为你没有管、
就是、
连不上你就没班，
就是有无数的问题对、就是、
你就成为了这个生意的瓶颈，
对，就是有无数的问题，
咖啡
液人家单已经下了
对，就有无数的问题，
明白，具体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都是你得现学，
对，就每天都会有，每天就会有大量的你的合作方，然后你的机器、你的人，然后就比如我们招的咖啡师，就是干了可能一个半月，然后人家要离职，就是人家反过来问我说，你觉得你们公司有什么？就是值得我留恋的这种灵魂拷问，这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求职者的时候你完全不会去想的，哎，然后你的身份翻转的时候你还在想，是啊，那人家为啥不去个稳定的，就是看起来、
嗯、
对吧，我就在想，对吧，这就是反而刺激了你去思考一些，
然后明天发现他去旁边星巴克上班
去对，会有很多这种新的问题，然后每天有大量的这种问题你需要去解决，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哦，创业这个状态跟你在大厂去做一件事情的状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但这种真正你在做事儿的时候、
嗯、
你就把手弄脏的这种感觉还是、
嗯、是会踏实，
就是其实人在什么时候焦虑啊、
嗯、
人在不做事儿的时候就会焦虑，人真正在做事儿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焦虑，
是你就解决具体的问题就好、啊、
对对对对对、
嗯，这种事情我会觉得
解决不了你就开始焦虑了，所以你就得去解决对吧，
是你就在不断的去解决，或者是你解决不了你就想这事儿是不是我不做了我放弃了，然后就反正天天就有这样的事情。
嗯，
嗯，就是这就是第二趴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也遇到点问题、
哎、还没有说到你的本行，所以下面要说到你的本行了吗？
对啊，是要说到
心理咨询师了。
对、啊、
但是哎，但是好像在这之前你不是就要立志做个心理咨询师、
啊、
这段时间那你就一直没有在做这个心理，
没有
就
是
还是说并行的，
是并行的，因为我对这个理解是就是咨询师这个行业，我其实自己最早开始决定做咨询师，我给自己设了目标是大概5到10年，因为它是要积累小时数的，这个你不可能一天我做个10个小时，我比别人勤奋，然后我干个1年，我积累够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你还得消化，你可能一天做个1-2个，然后你还得找督导，你去精进，去反思，去学习，这个过程，它就是要那么长时间，你没有办法加速。
是一个特别好的兼职。
是是，就是你要不断的花时间，然后又不能短期又见效，你又不能。就是你还要持续的投入，所以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就是你要它是个长期要做的事儿，你每天都要做一点，然后但是你可能要拉长时间，可能5到10年，这个我给自己定的方向是下半生可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至少从工作就是你要赚钱或者是你要为这个社会创造点价值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可能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反正所以虽然前面那些事情在做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没有停，然后就一直在做，但是你只不过投入的时间可能有多有少，像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就可能50%的精力都投在这个上面，之前可能是20%的精力就是投在这个上面，
听起来感觉会很累。
是是，
对，因为我现在也在把自己的副业搞一搞，然后想看看什么时候，不能说完全 cover 现在就是正式工作的这个收入吧，但是可能饿不死的这个状态吧。
是因为我之前看有人说为什么现在人焦虑，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原因是你的收入结构太单一了嘛，对吧，你就只有这份工资，出卖自己的时间赚这份钱，你如果有一天不工作了你就没有这份钱了嘛，你就会焦虑。但是如果你的收入结构你就像饮食一样，对吧，你足够多元，断了1-2个，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你就不容易焦虑。
但是像我这种就是不太敢一下子把 那个正式的辞掉的这种性格，可能会两个中间有一段交叠的时间，就是一边在处理这个，一边在处理那个，就会很累。
嗯、是是，
我现在的这个阶段。
你去年不是跟我说你把房贷还完了，然后就辞职吗？然后你
这个欲望被膨胀的，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主要是自己给的太多了，是吧？
不是，是太少了。
就我这点，我感觉还挺深的。我之前以为，就是我存个10万块钱我就可以去大理了歇个半年再回来工作，哎，后来等存到10万发现这哪够啊，就是我至少不得有个30万，等存够30万，
主要是通货膨胀可能比你这个工
就是我当时存到30万的时候，我发现30万也不够，至少得50万嘛，你等于50万了，你又会觉得说50万也不够，你会发现你这个欲望是没有边际的，你会讲到说我要多少钱我才能安心，我可能有个2000万我能安心，但是你就想说我有2000万我会真的安心吗？你可能真的按照你前面的经验，你可能有2000万了你也不够安心，你到时候你会担心你的资产会不会缩水，对，会不会贬值，
就是10万的那个你吧、
嗯、
你可能没想那么多，
是，
然后你就想着啊，我就一天那个
活着
就行了，然后但是30万那个你就开始想啊，我是不是得每年配置个保险啊，
对对对，是是，
然后50万那个哦、啊、我这个父母孩子呢什么的，
对
对
对，是，
然后就开始哎呀，来大纲。
嗯，
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你的那个啊，你那个心理咨询师那块儿，你聊完了吗？所以你现在、
啊、没有
啊？我有一些提问。
嗯、好。
你现在每周大概会咨询几个人？
5个人。
不是你咨询几个，是被那个有多少个咨询者？5个人是吧？
对，五个。
嗯，
就是4个长期的一个。
啊，还在算
钱，对，开始聊点实际了。然后你，所以就是聊聊你现在的收入吧。
这个收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是新手咨询师，收费很低。
那你现在就是收入支出是可以打平的吗？
当然不可以打平了，这属于还在烧钱的阶段。
你现在还在烧钱的阶段？
对，因为你知道我报一个课，我刚才跟你说的3门课，就是就加起来5万块，然后我要读那个墨尔本大学的那个研究生。那也是很多钱的。我甚至我更理想的做法是不靠心理咨询来养活自己，就是我创业成功或者有一摊事儿，我能完成自己的安全线了，然后我心理咨询我就1块钱给别人做咨询，我就是纯属就是、
嗯、
对。
其实我在离职之前，我也想去养老院、
嗯，
然后去做一些义工，
嗯、
就是能够帮助，就是我觉得人在能量低的时候是。
嗯，
没有能力然后去帮助任何人，但是你稍微有一点能量、
嗯、
你就想要把它散出来、嗯、你就想啊、哦，我是不是可以去帮助那个人，
你反而在这个里面，因为就是咨询听起来是来访者没能量，咨询师有能量，然后咨询师把能量传给来访者，但其实不是这样，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也会被滋养到、
哦、
就是所以我很不同意的那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有人打比喻说那咨询师是不是就是个垃圾桶，然后来访者过来给你倒垃圾倒情绪垃圾，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来访者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容易的事情，他还在努力的想要就是去变好，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他在你想不到的那种你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很糟糕的环境里面成长长大的，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你甚至会被激励到，就是因为咨询师他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要看到来访者的有资源有能量的那一部分，就是学咨询他带给我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会更努力的看到就是一个事情另外的他有力量有资源的那一部分的东西，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咨询师他在咨询里面他也能被来访者能滋养到。
嗯，我觉得你还是能够看到心理咨询师这个角色他的一个价值吧。嗯，就是你是认可这个价值的，
是，就包括我的偶像欧文亚龙，他有讲说，就是你是否真的很珍惜一个人，愿意向你敞开，告诉你生命中他生命中非常宝贵的那些私密的东西、
嗯，
他可能都不会跟他伴侣讲，也不会跟他的父母讲，但是他决定向你敞开心扉讲，那这个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倾听？你会觉得说这就是情绪垃圾你在听，你还是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他在告诉你，你在跟他有生命的这种连接，对方对你很信任，你是以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对我就是影响也很大，就所以在我的咨询里我从来不会认为那是有压力的，或者是会对方来给我倒情绪垃圾，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所以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消耗我。
明白。
嗯，
我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也做过两三次的心理咨询、
嗯、
我应该跟在群里边跟你们说过、
嗯嗯、
就是去年状态心情最差的一段时间、
嗯、
我实在不知道跟谁聊了、
嗯、
因为生老病死这件事儿、
嗯、
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就没有、
嗯、
还都还没有经历到至亲的这种离开的这种事儿、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跟身边的朋友聊，一个是太沉重，一个是大家可能很难共情、
嗯、
而且这个东西很难跟身边的朋友这样去分享、
嗯、
我感觉哈，然后我就去找了心理咨询师、
嗯、
我第一次咨询的时候跟他说，我当时不光是聊了这个这个家里边的事儿、
嗯，
因为我感觉一个小时嘛，我得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我把这个，我把就是这几年自己经历各种，就觉得自己
一个小时
委屈。
对啊，你能讲完？
我想问一下，心理咨询师说话了吗？
没怎么说话，
想到了。
哎，其实我觉得心理咨询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自己梳理清楚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你说的过程中很多事儿你其实你就想明白了，
是
你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逻辑层面的一个东西，并且你说出来之后心理咨询师一定说啊，你这个不是只有你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很常见啊，现代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那个问题，然后你不要苛责自己，然后当他说出这一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这个事儿合理的、合法的，就是当你没说出来一件事儿的时候、包括我之前有过一些非常难以启齿的一些经历、就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但是我什么都跟他说了，在我跟他说之前我还跟他做了一些警告，就说有一些我的一些经历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适，我还跟他说了这个，然后我把这些事儿全都说出去之后，我过程中还哭了，就是你没法抑制住的，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身心全都释放了的一个感觉。
你这个直接找一个 INFP 这就可以了。
他当时给了我一些建议，哦，我现在竟然完全想不起来了。
对，是
就像我刚才想不起你说那个前男友是谁，
这是很正常的。
你那个不合理，我这还可以吧？我当时不是那个心理咨询完，我就在群里面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受了吗？你们没有人记得
吗？我也不记得。
反正我就记得他当时给了我一些建议。哦，对，有一个建议我记得，他就说什么东西是什么人什么事儿是让你舒服让你觉得开心的，然后你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你就离开他们。
这个不是他不用他说我也是这么干的呀。
不是这个、
但是工作我没有。
我跟你说很多小时候你就听说的道理你不真的信他、就是从小我们就背很多东西学很多那个大道理嘛、但是我觉得好像你得真正的经历、一件事的经历，然后你才能够啊回想起来，哦，这不是那个道理说的那件事吗？我虽然从小就知道那个道理，但是我从来没信过他。所以就很多道理他
那为什么三次就结束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跟这个人你跟他倾诉了很多你各种经历或什么事儿之后，当你你已经 over 这些情绪这些事情了，你已经度过了这个艰难的时期、然后你就不想再跟这个人说话，就因为你跟这个人交流、他会让你联想起来你跟他之前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哈、就但是我确实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然后我就不想再跟他咨询了。
就因为三次你们又不是面对面的，这个其实理论上你们的咨询关系并没有建立或者没有建立的很稳固，就是所以你觉得你的问题基本上如果缓解了一些，然后你可能
我觉得以后我可能会再去尝试一下线下或者说那个视频这样的一个沟通吧、主要是当时太想把自己想说的这些东西倾诉出去了。
你觉得是有帮助的是吗？
当然有，对，是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我当时说完之后就觉得很轻松，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离开我了。就是有点像我现在把我所有的我知道的所有东西我都放在 Notion 上面，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轻松，我的大脑就不用 不是用来记忆的，我大脑是用来创造的。
那你还挺适合，就比如说写写日记啊，或者用一种就是记录的方式，然后把自己头脑中那些东西把它移出来，然后放在那儿，
对，
就会降低你的负担。
所以我就觉得输入跟输出它也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
嗯，
就是当你输入了太多的信息，
嗯，
然后没有输出口的话，不光是信息层面的哈，
嗯，
你可能是吸收了很多的情绪或怎么样。
就而且你刚才讲的说你的感受是，哎，我说了一遍，这咨询师明明啥都没说，或者只简单的说了两句，我感觉好像好了，是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人把自己的这些感受痛苦然后讲一遍，这本身就是有疗愈作用的。甚至你比如说这个咨询师他是个假人，但是你以为他是个真人，你去跟他聊，你可能有20%的这个几率是被治愈的，对吧？这是安慰剂效应，就是或者是你换不同的人然后说同样的话，这个对你可能都有帮助，这跟咨询师没啥关系，这就是在整个治愈效果里面它占比的因素。而流派就是不同流派对这个咨询效果的影响只占10%，而那个就是咨访关系，我说的就是你能不能信任这个咨询师，这个咨询师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东西是影响因素最大的，大概占40%。这是最重要的。
你最喜欢的这个心理学这个领域的，大师是谁？也不叫大师吧，就是这些。
就欧文亚龙啊，我刚才提到的，这是还在世的一个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就是他还是个作家，他写了一系列的以心理学为背景的小说。
直视骄阳是他写的吧？
是，这是日益亲近，然后当尼采哭泣，什么，就什么诊疗椅上的谎话。
哎，他的书你是不是好多都看过？
对，就是给心理治疗师的
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还有当尼采哭泣，这两个都挺喜欢的。
他是属于精神分析这个分支下的吗？
不属于，他属于偏人本存在这个流派里面的。
那
有本，哎，我看你有他的书，有一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啊，
对，
那个就是他写的。他认为可能就是人到最后的那些都是关于死亡无意义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他属于这个流派。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我喜欢他是因为第一他的理念跟我很契合，就第二他是个作家嘛，他很会写小说，然后这种我又能看得进去，他理念又跟我合，他的人生状态我觉得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我能想到我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就是我当个作家，然后是个心理咨询师，然后想我说这不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在人世间就是还行走的。
我一直以为是冯唐呢，刚才一进门就给我推荐冯唐讲，
是因为我看到《资治通鉴》了，
啊，
我看他昨晚有，对，我最近在听那个，
就是《资治通鉴》不看原版，一定要看冯唐讲，
不，也不是不太原版，对。